全能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会所来敬拜来赞美，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在这一个大年初六，主啊，我们依然享受着这一个新年的喜乐的时候，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源泉来自于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求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长进，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主啊，我们也求你来保守赐福纪念主你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也求你来保守这以下的时间，来纪念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主你的话语，愿所分享的每句话都出自于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感动与引领，为的是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那今天呢，给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经文啊，是在尼希米记，刚才我们都读了哈，一共是20节，是挺长的哈。那我这个题目呢，是叫在危机中起来侍奉的领袖，重建城墙的尼希米。我们要认识这一个人，也要认识他手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被掳巴比伦70年啊，那70年满了，就照着先知的预言，他们就要归回了。归回哪里呢？归回这一个以色列，归回犹大地，归回耶路撒冷。那在他们整个归回的过程中，分了3次归回。那第一次归回是谁带领的呢？是所罗巴伯带领，大概是50000人归回这一个耶路撒冷啊，归回这一个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是公元前的537年，这个537年左右。那又过了这一个很多年啊，我们看大概是过了，应该是差不多有80年啊，差不多接近这个80年的时间哈。那由以斯拉哈又带领1800多人回归。以斯拉回归之后呢，又过了14年的时间啊，在公元444年左右，公元前440年的左右，尼希米呢又带领啊这一个一些啊少数的犹太人归回。那我们知道这3次的归回，神在使用这3个人啊，都做了不同的工作。第一次归回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大家还记得吗？修建圣殿，对不对？啊，所罗巴伯啊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修建了耶和华的圣殿，重建了耶和华的圣殿啊，重建圣殿。那第二次归回呢，是以斯拉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回。归回我们说那时候虽然有圣殿了，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恢复律法，对不对？要重视这个信仰的建造啊，是建重新建造了灵命啊，灵命的重建。我们说有圣殿了，弟兄姐妹啊，这些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灵命啊，也开始有长进了。可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还是倒塌的。所以尼希米呢，在第三次归回的时候，就是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帝在使用他的百姓为神的国度啊，做了不同的工作。尼希米归回以后啊，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倒塌的城墙，使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啊，能有了保障。没有城墙啊，那时时刻刻都会受到这个仇敌的搅扰。以色列人在敬拜，在赞美啊，仇敌就来影响他们，搅扰他们。所以我们说，没有城墙的保障，这一个敬拜，这一个圣殿的这一切的这个信仰活动啊，都无法常常都会受到干扰，都不能够正常的进行。教会也是如此。我们说教会有一个会所可以敬拜神，对吧？我们呢有很好的牧养，我们有这一个门徒训练，我们有成人主日学，我们有讲台的侍奉，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小组长 啊，这样的培训，有小组的这一个生活，哎，这是属于灵命啊，灵性的啊，牧养方面的。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没有一个好的教会的体制来管理，那就是会让这个教会啊仍然在很多方面没有保障。所以我们说，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一个城墙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在重新建造一个为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个信仰生活提供一个保障。所以感谢神，今天啊，每一个教会啊，我们说要有敬拜的场所，也要什么有灵命的建造，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城墙，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的体制。所以教会需要像尼希米这样的人被主兴起，被主挑望，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为主做美好的事，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看到神使用了尼希米。今天呢，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这一个人。尼希米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安慰啊，耶和华安慰。当他得知自己的同胞在犹大这一个省啊，当时这一个以色列这一个地方啊，已经划归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份了。说在犹大省遭难的时候哈、啊，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墙啊，这一个被拆毁了，倒塌了，他心里面怎么样？就非常的忧愁啊，非常的难过。啊，因为他有一个弟兄叫哈拿尼，他们呢从犹大地来到书山城的宫中来见尼希米。尼希米那个时候是在波斯王的身边啊，这一个做酒政的，那是一个和王啊很亲密的一个啊这一个官员啊啊，经常就是给王倒酒啦，然后呢啊有时候这个酒有没有毒啊，他还要先尝一下哈、啊，是这一个王很信任的人。很信任的人啊，他是有很高的官位，在王宫中服侍的一个啊波斯王的。可是呢，有一天呢，当他听到这一个他的兄弟啊告诉他说什么呢？说这一个犹大的同胞啊，在那里受凌辱啊啊，在那里受到这一个啊欺负啊，在那里遭大难啊，然后耶路撒冷的城墙啊那一个光景啊，他心里面就很难过。说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遭拆毁，被城门的火焚烧。尼希米听见这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向天上的神，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啊，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啊对自己的同胞有负担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啊。可见尼希米啊，他心虽然呢是在王宫中做官，但是呢他的心里面啊却惦记着自己的故乡，惦记着那应许之地，惦记着自己的同胞，思念着耶路撒冷。在第一章中啊记述了这个尼希米的这一个祷告，在祷告中你会看到哈、啊，他向上帝认罪啊，并且呼求神纪念他的应许，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尼希米的祷告呢，刚才我们如果你要是读这一个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在基斯流月啊，基斯流月是以犹太的这一个年历哈、啊、大概是公历的12月到1月期间。然后呢到了尼撒月，我们刚才读的时候说到了尼撒月，他在王的面前摆酒的时候啊，才把这件事情啊说了出来。从这一个基斯流月到尼撒月，一共差不多有4-5个月的时间啊。尼撒月呢是相当于以色列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公历的4月到5月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啊，从开始知道这个信息祷告啊，一直他把这一件事情全盘托出啊。有差不多接近4-5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在干什么？在祷告，在寻求神，在寻求神。啊，你看，这段时间啊，他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啊，求神来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一个有敬虔祷告的生命 这是一个做领袖的，做属灵领袖，做教会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品质啊，生命的品质。在第二中呢，记载了这一个尼西米蒙这一个波斯王，就是这一个亚达薛西王啊，他这一个允许啊回耶路撒冷的经过。那时呢，他在这一个亚达薛西王面前摆酒，他拿起酒来服侍王的时候啊，王看出他脸上有愁容啊，就是不像过去这么轻松啊开心啊，就问他，哎，你既没有病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啊，看起来王也很关心他哈，很关心他。尼西米知道了这一个自己的心思啊，被王看破了，他呢就不敢隐瞒，就非常的惧怕，他就将自己的烦愁啊告诉了这一个王。这个亚达薛西王啊，他也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啊，他就问他，他说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哈？尼西米听到这样问他呢，他立即心里面呢，他就啊向神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他说这地方他就默祷天上的神呢、啊，然后呢他就对王说啊，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啊，王若喜欢啊，你若高兴啊，你越愿意啊，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去哈、啊，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好干什么？重新建造。哇，这感谢主！你看，这个时候他就把这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向波斯王表达出来了。但表达之前，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简短的默祷啊，祷告天上的神呐、啊。然后呢，他就说出来这个话。可见，我们说行动之前必然有什么？有祷告。行动之前一定要有祷告的。于是呢，王呢就应允他的要求，而且呢是差遣他去，差遣他去还干什么呢？还给了他一个诏书啊，就是有王的这一个命令啊，就是让他去的。然后呢又给他预备了建造城墙的木料。尼西米呢，他却将这一切的恩典啊归于神。他说什么？他说王就准许我啊，允准我，在这个第八节哈，因为我神施恩手帮助我，因为我神施恩手帮助我，感谢主。他将这所有一切的这样的啊恩典啊是归给天上的神啊，他没有归给自己啊，我能说善辩啊，我能把握时机啊，他没这么说，看我和王的关系多好啊，他没这么说，他说什么？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也不是王，乃是什么？乃是神，乃是神。可是呢，当他回去的时候哈、啊，就有以色列的仇敌听说这个事儿，说有人为以色列求好处，就怎么样？甚恼怒，就甚恼怒啊。可见神的仇敌啊，他是不希望神的百姓得好处的。从古到今啊，神的仇敌从来都不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好的，不希望他的百姓能复兴的，所以呢就一直都在搅扰，一直都在搅扰。那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呢？说住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将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的负担放了他，放在他的心里面啊。于是呢他就没有告诉任何人，就悄悄地在夜间啊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从这一个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就看到这里说，他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我当夜啊出了谷门，到了往野狗井，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看这个光景是多么可怜，连城门都被火焚烧了。 我往前到了权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情，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祀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尼西米啊，他夜查城墙，他仔细的查看，详细的了解城墙的毁坏情况，他做了这些事情啊，往哪里去，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尼西米啊，他夜间起来是因着他对耶路撒冷这一个重建啊，心里有极大的负担和使命感，和使命感。弟兄姐妹，教会的建造啊，一定需要有使命感的领袖起来啊，我们为主做工，如果我们没有使命感啊，我们这个工啊是很难持久做下去的。我们做不是为自己做，是为谁做？为神做，为神做，也不是为人做啊，也不是为自己做，是为神做。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生命被主眺望啊，有一颗愿意为主焚烧的心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属天的热情和使命感的时候啊，你会像尼西米一样啊，你睡不着觉的，你在那里休息三天你就想起来啊，去查看这城墙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像尼西米一样，我们要对教会这样的一个建造有负担，有使命感。尼西米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而且呢他没有去告诉任何人，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希望这些人知道吗？啊，不希望这些人知道他想重建的心吗？我想不是的，他要细细的了解情况，他要仔细的到现场去查看，他不要受别的声音的影响，他要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啊，就像几周之前我讲了一篇道，我们只听随谁的声音啊？神的声音。所以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的时候，我们不能听人的声音，我们只听随神的声音，只听随神的声音。因为人的声音啊，哪怕是自己的同族啊，自己很好的这一个关系的人，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啊，影响尼西米的判断力。他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行事谨慎，直到他真正掌握了实情，他才开始与自己同胞分享自己的感动。那在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尼西米对以色列人说，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啊，耶路撒冷怎样的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啊！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啊！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什么？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着善功啊！我们起来建造吧，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看到尼西米，尼西米看到了解决耶路撒冷所面临的当尼西米看到这一个耶路撒冷所面临的危机的时候，他知道必须要透过重建这一个城墙才能解决，所以呢，他就呼召这些百姓起来建造，为了是免受仇敌的凌辱。他鼓励同胞，神施恩的手已经帮助了他，并且又有波斯王的支持。于是呢，以色列的官长、百姓、祭司和贵胄都回应他的呼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建造。”阿门。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教会的成长和发展会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我们有聚会的地方，有主日的崇拜，但是教会的建造不能仅仅到此为止，我们还要建造许多许多，就是为了让这个教会更加的健康。我们不光是要提升灵命，我们不光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敬拜的次序，我们还要有一套适合于教会发展建造的体制和管理的模式。 教会的成长过程中会面对的诸多的压力，甚至是危机。所以我们需要像尼西米一样的领袖站起来，在危急的时刻担当起建造城墙的使命啊，弟兄姐妹。虽然他不是祭司，尼西米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先知，但是呢，他有领导的才能，有领袖的胆略，成为以斯拉的同工，成为牧者的帮手。所以我们说教会不能缺少像尼西米这样的领袖。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都要像尼西米一样。啊，也许你就是尼西米，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被神眺望，被神兴起了。建造是神的工作，但是建造一定是需要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当有人听见以色列百姓要起来建造城墙的时候啊，这些人啊，他们不是帮助者，他们反而起来怎么样，嗤笑以色列百姓，甚至威胁恐吓非议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的行动啊。在第十九节这里说什么，但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你看恐吓来了，恐吓来了。那尼西米有没有因为他的威胁和施压而退却呢？没有，他反而呢却斥责他们。二十节这里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啊，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感谢主，我们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意思说我们是神的仆人，远超过这地上的权势啊，你们算什么竟然这样来阻挡我们呢？天上的神啊，必使我们亨通，意思说神若帮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啊，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三十一节，保罗说，神若帮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没有人能抵挡我们的。于是尼西米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后面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尼西米用多少天来建造了这个城墙啊？多少天能建完了？大家记得吗？啊，52天，52天就把整个城墙给建完了，建完了，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神却以超自然的智慧放在了尼西米的这一个心里面，让他在整个这一个建造城墙的过程中啊，运筹帷幄，有胆识有谋略，结果这个城墙就顺利的建成了。感谢神。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神的仇敌不断地搅扰他，不断地搅扰他，甚至用阴谋陷害尼西米，故意收买人心啊，毁谤尼西米，妄图破坏整个重建的工程。但是尼西米和犹大人靠主站立，顺利完成了重建的事工。在第六章的15节到16节这里说什么？说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都什么呀？惧怕，愁眉不展，因为看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你看尼西米啊，他将整个的一个荣耀都归给神，从他听到那一个消息，他开始向神祷告，向王的面前他来请求的时候，他都是一直在依靠神。所以他整个这一个工程的完成，他知道都是神在做。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们。给左右旁的弟兄姐妹说，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说尼西米啊，是一位在危机中起来这一个侍奉的领袖啊，他对上帝的忠心，对圣城的负担，以及他本人热切的祷告啊，都见证了他是上帝 重用的器皿。所以教会呢需要像尼西米一样的领袖，有危机的意识啊，一定有危机感，而且呢有这一个全心祷告仰望神这样的生命，他能像尼西米一样奋勇起来建造，他有责任心，有使命感，有意向，甘心侍奉，不惧怕，不妥协，全心摆上，靠主得胜。所以我们说尼西米啊真的是上帝所兴起来的工人。那这里呢我有几点要给大家分享，我们来看尼西米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特质。第一个呢，我们说他是恒切祷告专心仰望神的人，恒切祷告专心仰望神。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当我们心存疑惑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尼西米啊，他用他实际的行动来告诉我们，要寻求神，做一个向神祷告的人。尼西米啊，在尼西米记啊，就是以祷告开始的。然后呢，在尼西米记，我们有看到呢，是以祷告结束的。全篇至少有11处祷告。尼西米是一个昼夜祷告的人，他熟练的祷告，用祷告寻求神，接触神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并且战胜仇敌。他没有依靠自己和他人的能力，而是单单借着祷告仰望神。而且呢，他听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墙倒塌的信息，听到自己同胞受苦的信息的时候，他是怎样？他是坐在神的面前，是禁食祷告，他哭泣啊，他流泪啊，禁食祷告。当他在王的面前，这一个向神向这一个王的面前向提要求的时候，他也是先向天上的神默祷啊，寻求。当他到耶路撒冷，在建造城墙的时候，面对反对的时候，他依然是祷告神。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的这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当仇敌听到以色列的城墙建造完工，城墙没有裂缝的时候，五次打发人来阻挠他们，要使他们的手软弱，以致不能工作，不能成就，尼西米仍然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尼西米在祷告中接触神，信靠神，并且与神合一。对他而言，祷告呢不仅说是一个定期的工作，而是什么？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乃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说靠着祷告依靠神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阿们，感谢主。凡事要祷告，我们说恒切祷告专心仰望神。第二个呢，他是一个目标清晰啊，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目标清晰，有强烈的使命感。当你心里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在王的面前蒙恩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所面对的困难啊，危险是很重大的。但是呢，他有清晰的目标，有强烈的使命感，所以呢，他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在王的面前说，求王怎么样，让我到我列祖所在的那城去，怎么样啊，去修建啊，去重新建造。所以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为了重新建造啊，他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不畏惧，不逃跑，反是主动正面，怀着进取的态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啊，去面对眼前的困难。在逆境中，神给了他极大的能力，他向神提出重建的计划，他甘愿冒着这样的危险，他是有这样的勇气，透过王的诏书来指出神是施恩手帮助他，并且呢，他在百姓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指导他们的思想，强调我们要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哦，这样的呼召啊，是带动了整个群体奋勇起来建造，奋勇起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 这一个使命感啊，他是有目标，有强烈的使命感啊，这是一个领袖非常重要的特质。第三个，他考虑长远啊，他眼光，他有眼光，他的眼光长远啊，殷勤谨慎，积极行动。尼西米把一切的事情啊，从头到尾都想得很周到啊，在归回之前啊，他就做好了准备，怎么样？他就准备了木料，准备了木料。没有建城墙之前啊，他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有远见的人，他敢做，他敢做。啊，有一个故事是说什么？说在真的是这是一件真事，在英国的历史上啊，曾经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啊已经很老了，然后呢人呢也很多，需要重修，重新修建啊更大的会所。可是呢，就因为这个修建啊和这个重建这个教会啊，啊这一个教会的同工之间啊就争论不休啊，争论不休。每一天啊，就是每个星期都开会讨论，讨论来讨论去都没有结果。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啊，他就说，他说这样吧，我们也别在一起争，不在一起讨论了。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讨论都是吵架，然后呢也没有结果，我们就开始祷告吧。啊，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们天天来祷告，到教会里来祷告。于是呢，就每一天啊，上午啊，他们就在教会啊，就有这样的祷告会啊，为这个教会的这个建堂来祷告。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姐妹啊，她每天到祷告会的时候，都会带着自己的小孩啊，小这个儿子啊，这儿子呢也不大，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哈。然后这个孩子哈，他也好奇，他说妈妈，他每个星期每天哈，我们都去这个教会啊。祷告什么？然后呢，妈妈就说我们要建教会，我们要建教会，我们要希望能够建教会啊，所以我们就要祷告啊。这孩子啊，一听啊就不说话了。啊，这一天的祷告会啊结束了，就是找不到孩子了，啊，大家都很着急。当大家在找孩子的时候啊，小孩子竟然从外面出来了，回来了。手里面拿着两块砖头啊，说我们来建教会吧。哦，这是一个孩子多么单纯的一个反应，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因着这一个孩子他这样的行为啊，影响了整个教会。神用一个孩子向众人说话，这个教会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没有开会了，也没有祷告会了，祷告到了，时间到了，神就开始动工了。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尼西米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有眼光。他在没有建城墙之前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木料给预备好了啊。他敢于行动，他殷勤谨慎。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啊，在那里住了三天，用了三天的时间啊，这一个三天的以后啊，然后呢，那地睡了三天，然后夜间呢，他就起来啊，去查看这一个形势，了解这一个评估当时他所面对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呢，谨慎的思考以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尼西米啊，他对这些事情啊，他虽然保持沉默，没有告诉他的人，但是呢，他的这些工作，他的这些夜间谨慎的去查看，都表明他有一个啊，愿意实际行动，而且行事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啊。感谢主。我们再来看，他还有一个啊领导的特质，就是说他有领导团队，敢于创新，而且呢啊他有冲劲啊，有冲劲。尼西米分配工作的时候呢，他是照着个人的处境啊，个人的能力，家庭的情况，做出合理的分配安排。这种安排呢是特殊而且有创意的。他让每个人的家啊，这个墙啊是紧靠着城墙来建啊。他表明城墙是属于每一个家庭的。他按照个人的房屋附近来决定他们的工作地点。人们所修造城墙的那部分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此呢不需要长途跋涉，花时间在无所谓的奔波与劳碌上。这是一种创新啊，是一种管理的一直的智慧，管理的智慧。 其实在今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公司在企业，我们都需要有像你心里这样一颗愿意创新这样的一个心智哈。创新能够带来企业的发展，创新能够给教会带来活力。无论是在世界上也好，做这一个管理的人也好，还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的这些同工也好，我们都要有创新的意识。阿门。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有创新的意识。他的这样的安排啊，减轻了劳动力，使百姓的这一个工作非常有动力，而且呢落实的更快，而且呢大家都是对着这个城墙建，都是建自己的房子啊，都会把城墙建得越更加的结实。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有创新的意识，而且怎样，他能够积极的投入啊，有冲劲，他是一个有感染力能够动员大家的领袖啊，有感染力动员大家的领袖。第五点说，他刚强壮胆，敢于征战，胜过仇敌。修建城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啊，真的是你会看到那些仇敌啊，想方设法的要害他，想方设法的要害他，而且呢甚至呢摆鸿门宴啊要杀他。但是呢尼希米蛮有神的智慧，他看透仇敌的诡计啊，他四次拒绝敌人，最后啊敌人借着一封信来威吓尼希米，他依然拒绝，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坚忍到底。尼希米他饱受批评毁谤，遭到误会啊，饱受谗言，而那种压力是不能有人理解的哈。但是自始至终尼希米都没有妥协过，他鼓励他让这一个建造的这些工人啊，这些修建城墙的以色列百姓，他一手怎么样拿兵器，一手怎样一手做工，时刻警醒提防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这一个整个过程中，他是一个怎样，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他没有妥协，他没有灰心，他时刻祷告天上的神赐给他能力，排除万难，在52天完成了城墙的修建。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是这样来使用他。第六点说什么，说他是明辨是非，忠诚廉洁，行事公正。当这个尼希米啊听说在这个建造城墙的过程中竟然有这一个官长啊，犹大的贵族啊，来欺负自己的兄弟的时候，欺负那些穷苦的人的时候啊，他就怎么样站出来，他就指责这些欺负人的官长。尼希米啊不怕得罪人，他坚持真理啊，坚持真理，他召聚大会啊斥责这些人。我们想这一点容不容易做得到？真的不容易，因为这些官长这些贵胄啊都是来帮助他建造城墙的人啊，可是这些人他们行为上也有问题啊，他们给人家放高利贷啊，搞得人家也是苦不堪言啊。你心里知道这件事情，就开大会就斥着这些人，哇，你知道得罪这些人你真的是没有好惹的，人家还给你钱嘛，人家还给你这个建造城墙这个出力嘛。可是他不怕，因为他里面有一颗正直的心啊，他明辨是非。所以这给我们一个看见啊，做领袖啊一定要明辨是非啊，而且要身先士卒。他很清廉，他了解同情民众的困难和问题，妥善的去解决，来补救眼前的这些问题，帮助这些百姓啊做出更好的安排。所以因着他这样有一颗同理心啊，能知道别人的难处，别人的痛苦啊，他能够付诸于一个充满仁慈的行动，让更多的百姓啊能够拥戴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是这样的一个人，增加了他在同胞中的这一个信任度，激发民心一起来重建城墙。那最后呢说什么呢，他很重视灵命，他带领百姓啊归回圣约。他的同工是谁啊？以斯拉啊。以斯拉是做什么？以斯拉是个文士，对，以斯拉精通律法，是个文士。 以斯拉在这个信仰的重建这方面啊，在灵命的提升、灵命的塑造方面，非常的是有能力的、有恩赐的。但是以斯拉会不会建城墙？不会，谁来帮助他？尼西米，尼西米他虽然会建城墙，可是呢，尼西米呢也在灵命上来帮助以斯拉，去帮助这些百姓。尼西米啊，他虽然日理万机，却没有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使百姓归回圣约。他也精通律法，他祷告就可以看出，他深知以色列衰亡的原因就是没有顺服神的教导。所以呢，工程完工之后啊，他就召开这一个大会啊，请以斯拉和其他的众同工一起来宣讲耶和华神的律法，并且呢，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实践律法的教导，守逾越节。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他必须怎样？要追求属灵的事儿，他必须要明白神的话，而且有责任来教导神的话，要督责百姓遵守神的话啊，这是一个尼西米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啊，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啊，属灵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感谢主，上帝透过这三次以色列百姓的归回啊，重建了圣殿，重建了灵命，重建了城墙，使以色列百姓在犹大地来敬拜神啊，有了保障。感谢主，在那一个混乱的时代里，神兴起这样的一个领袖，他一边依靠神，一面运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和策略，来用他的胆识和爱心来建造神的墙、城墙啊，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成为一个有恩高的领袖，让我们看到尼西米也是今天我们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榜样，我们都可以像他一样，成为这个世代被神所重用的工人。阿妹，感谢神，所以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做。阿妹，我们来唱首诗歌，靠着耶稣得胜。